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通过查克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箴言书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其中包括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所做的决定等等。这次我们在节目中要从恶人的所作所为得到警惕，查克老师也要指出眼高心傲的人令神憎恶，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好，请翻到箴言书第21章第1节，求主开启我们的心来领受圣经的教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仍然查考旧约的箴言书，愿神的话语再给我们属灵的亮光，让我们行走在主的真道上。好了，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箴言书第21章。所罗门在箴言书第21章第1节里宣告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龙沟的水这个词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水道、水沟。在以色列地，百姓呢挖掘了许多的水沟，把水呢引到他们的田地里去。当然，这些水沟能够改变水流的方向，把水引到需要灌溉的地方。因此呢，所罗门在这里宣告说，实际上王的心是在耶和华手中，正好像呢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呢能够按他的旨意去指引王的心。巴不得我们渴慕把自己的心交在耶和华的手中，让神来引导我们的心。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与耶稣基督同行的信徒来说，这恰恰就是圣经的应许。在耶利米书第31章的33节里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哥林多后书第3章的3节说，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而作为神的儿女，我总是蒙神指引我的愿望，来表达他在我生命的旨意和目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心是在耶和华手中，他指引我们的心，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我们应有的情况。第二句箴言呢，是我们都可以证明的。箴言书第21章的2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呢总会把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合理化，就是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第二节继续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呢看我的动机，神感兴趣的是我做事背后的动机，而不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可能有完全恰当的行为，却怀着错误的动机。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要按照我们的工作来受审判。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要因自己的动机，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受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一个人 可以在表面上为主做了许多的事，但是在心里呢，却想要让自己被人承认。他个人是渴望当领导，但是做这个事的动机却是不正确。有一天，神要考验我们的心，考验我们的动机。因此呢，当我自以为每一个行为都对的，那么我就可以说，主啊，你看看我做了什么呢？我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传道，我做了这一切。可是主会说，哎，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要知道你的心不对呀，你动机是错误的。那就是为什么前面箴言书第四章的23节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究竟我心里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心里的动机又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应该省察的。然而谁知道呢？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我可以做什么呢？有一天，神要照我心里的动机来审判我，但是我的心是诡诈的，完全败坏了，我还能做什么呢？难怪大卫在诗篇139篇23和24节里说，神呐，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因此我求神，神呐，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像你。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求你揭露出来。箴言书21章的第3节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有些人呢，只想献祭。在新约里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在十一奉献上过于斤斤计较。当他们为菜园的出产做奉献的时候，就会仔细的数研碎的种子，九粒这是我的，一粒给神，九粒给我，一粒给神。他们过分的谨小慎微的做十一奉献，他们把大茴香、薄荷、小茴香等等的香料都要奉献十分之一。但是神说，你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审判。神更喜欢我追求公义和怜悯，远远要超过我的献祭。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神说，我不喜悦献祭，我不在乎那些个东西，我喜悦忧伤痛悔的灵，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但是呢，神曾经一度拒绝他们的献祭，他说，不要再给我带祭物来，我厌恶你们的献祭，我呢不要你们献的祭物，因为你们不是真心的献祭。当时呢，神认为这样的献祭是毫无意义的。神说，不要献祭，我不要你们献祭，我要的是你们真诚的悔改，行仁义公平和怜悯，这些才是神悦纳的。箴言书第21章第4节说，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恶人做什么都不对，但是眼高心傲的人更是令神厌恶讨厌。所以啊，你要自卑。马太福音第23章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箴言书第21章第5节说，殷勤筹划的必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对那些个想快速致富的人，那些个试图设计快速致富骗局的人，这里就有一个警告了，说，嘿，你会自食恶果的。世上没有什么快速致富的途径，只有殷勤筹划足智丰裕。快速致富的骗局呢，会让你破产的。 箴言书第21章第6节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有些人呢，到处用诈术来骗钱，用诡诈之舌求财，他们有全部的骗术，但是一旦被识破呢，就会破产了。箴言书第21章第7和第8节说，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请留意这个诗里面的对比。第9节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敢说呢，可能在1000个妇女中呢，起码有一个是在争闹的。这个丈夫呢，娶了1000个太太，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妇人。因此呢，这可能是所罗门的经验之谈。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我真的不知道真相啊，但是说正经的，我还是住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比较好一些。箴言书第21章第10节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灵舍。恶人的心灵、心思和知觉只喜欢邪恶。箴言书第21章第11节说，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而这些箴言呢，就不需要太多做解释了。箴言书第21章第12和13节说，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虽而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里呢，再次说到神会替穷人伸冤。我们呢，一直都看到神会为穷人伸冤。箴言第19章的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如果你塞耳不听穷人的呼求，神说他也会对你塞耳不听。箴言书第21章第14到19节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这里呢，再次讲到，在1000个妇人当中呢，丈夫就必须应付那一个喜欢争吵使气的妻子。箴言书21章第20和21节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让我们再读一遍，追求公义仁慈的，他找到什么呢？他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箴言书第21章第22和23节说，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许多时候呢，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讲刚才说过的话。这个话呢，或许是开玩笑说的，或许是无意说的。很多时候呢，你多么希望能够收回自己说出去的话。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箴言书第21章第24和25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所罗门对懒人呢有很多评论，懒人的心愿将他杀害，毁了他自己的一生。尽管你想却是得不着的，因为你的手不肯做工嘛。心愿归心愿，但是因为懒惰而无法完成。箴言书第21章26节说，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怜惜。也就是说，懒人的心愿把他给杀害了，因为他的手拒绝工作，他终日贪得无厌。箴言书第21章第27节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在这一章前面的箴言谈到这一方面，神呢喜好公义和审判胜过献祭，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神真的不悦纳恶人的任何祭物。箴言书第21章27节说，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他在心思意念里面还想着罪恶的事，却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献祭了。箴言书第21章28和29节说，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第30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你没有办法去抵挡神的作为，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箴言书第21章第31节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今天呢，你靠什么得平安呢？从哪里得到个人的安全感呢？你说，哎呀，活在恐怖的日子里，你可以配一把枪不就行了吗？不，不行。主耶和华在马太福音第26章52节里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你靠什么得安全感呢？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除非主保守你，否则呢，你保护自己的一切努力，这都是徒然的。最好信靠主，把一切呢交托在他的手中，而不是由你自己来掌握。学习单单的信靠主，依靠他的保护，那是多么的重要呢？箴言书第22章第一节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好名声真的是非常重要，真的是非常宝贵。好名声真的很重要，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箴言书第22章第二节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在哪里呢？在神的眼中。第二节又说，都为耶和华所造。你知道吗？你不能用你的银行户头去取悦神。将来啊，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聚集在一起，不管你是贫穷的，你是有钱的，我们都要聚集在一起，都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在同等的位置上。据我的了解，除非圣经的意思是 穷人呢，也许还有些优势。马可福音第十章的24节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也就是说，对倚靠钱财的人来说，想进天国真难呐。财富的危险是使人面对着倚靠财富的试探。因为我呢，学会了用钱财来解决问题了，我用钱财去影响别人，去控制别人。由于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我就习惯了用金钱来操纵人，而穷人呢，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当我们站在主面前受审的时候，穷人和富人都会相遇在一起。箴言书第22章第3节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这里呢，讲到通达人，我们看到犯罪的生命会带来了恶果，然而呢，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了救赎，让我们能够躲避审判的那日。但是愚昧人呢，将错失救恩，而要面临着审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思考神的话语，请您别错过下一次的节目了。对了，弟兄姐妹，您对这种查经的方式有些什么意见吗？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您如果发 email 给我，我也是非常欢迎的。
弟兄姐妹，刚才有一句箴言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只要我们站在主面前，都是在同等的地位上。因此，与其花时间拼命地去赚钱，最终落到失丧的下场，倒不如寻求神的智慧，使我们学习更加敬畏神。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见解，请别错过。查克老师，今天这个问题呢，问得恰是时候啊。因为我们几乎每次都在谈论有关智慧这个话题。这位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一直收听您主持的查考箴言书这个节目，我发觉有些自认聪明的人，他们做的决定却是很愚蠢。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以及我们的国家能够如此容忍那么多邪恶的事情。
你知道吗？对于容忍邪恶的事，我认为我们似乎逐渐的对它产生了一种免疫力量，甚至于更加会去容忍这种邪恶，不会立刻对恶事做出及时的反应。如果邪恶的事像一股大海浪一样突然劈头盖脸的压过来，我们就会马上抵挡它。但问题就是，因为它是那样微妙，是一点一滴的揭露出来的，以至于呢，我们似乎对它毫无感觉了。那么久而久之，我们看看自己的立场，审查自己持守信念的时候，才会察觉到我们已经远远地飘离了神要我们坚守的立场。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析。弟兄姐妹，神已经赐下智慧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仔细研读所罗门的箴言，从中获得更多智慧。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所罗门的箴言书所教导有关各种行为方面的箴言，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